今天给我们的话也是《路加福音》7章18到23节，《路加福音》7章18到23节，我来读。约翰的门徒把这些事都告诉耶稣。约翰，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两个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的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阿们。当我们人类对神的存在和他的无所不能产生怀疑的时候，我们最常提出的疑问是，如果神存在并主管这个世界，如果这样的一位神是无所不能的，为什么世上会发生一些这样的事情？当国与国之间爆发战争，或者发生地震、洪水、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的时候，这样的问题就会被问到更多。当重大的事故、荒谬和不公正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也会问同样的问题。不仅如此，在一个人的人生当中，当自己或家人发生重病或大型事故，当自己努力，结果却是导致失败的时候，人生的道路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一切似乎都扭曲了，人际关系也很压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当被问及神是否存在和神无所不能的问题的时候，很难用语言来回答说明。即使解释了，也不一定对方马上就可以理解。然而，如果我们只是认为神的存在和神的全能只有进入我们的理性才可以接纳，那么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这可能是企图将无限的神局限于有限的我们里面。这就像试图在我们礼拜的这个小礼拜堂里，要把世上所有的海水都装在这个小礼拜堂里面一样。事实上，不可能把所有的海水都装在这个礼拜堂里。与之不可能相提并论的是，认为可以把神都放在我们里面。根据神无所不能，不禁想起20年前一部电影，就是金凯瑞主演的《冒牌天神》。这是一部喜剧电影，所以看的时候会让人很开心，也让人想到很多事情。布鲁斯是在美国纽约水牛城当地一家电视台工作，是一名记者，用他的机智报道各种事件。不过被擅长选刺激性新闻的同事排挤，输掉文章分配排名的情况并不少见。布鲁斯梦想成为一名新闻主播。有一天，布鲁斯有幸在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瀑布的一艘著名的游轮上进行现场新闻直播。 然而就在直播开始之前，长期担任新闻台高级主持的主持人发布了退休离职的说明。布鲁斯以为自己将成为继任者，内心膨胀，但他的竞争对手接任了这份工作。在愤怒和震惊的情况下，布鲁斯在直播中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而被辞职离开了电台。不仅如此，他还被歹徒毒打得很惨。他告诉他的女朋友说，真是一个用放大镜烧蚂蚁的恶作剧者，我是一只蚂蚁，他烧了我的触角。布鲁斯开着车说，是啊，我想和你说话吗？那么让我们谈谈现在发生的事情，我应该怎么办？请给我一个信号。结果撞了路灯之后，用尽全力拼命地向神抱怨。但从那以后，相同的号码不断出现在寻呼机上，一开始没理会，后来打了电话告诉他一个建筑物的地址，让他过去，并且说要提供给他一份工作。按照地址找到的时候，是一栋随时有可能会倒塌的大楼，在大楼的墙上写着 Only President 无所不在公司。走进大楼，里面空荡荡的，但很干净，一个黑人正在拖地。打扫的人说他是神，并且告诉他布鲁斯所有过去，包括他昨天咒诅神的那些内容。神对布鲁斯说，你似乎对我有很多不满，但你有信心做得比我好吗？我可以让你无所不能。然而他说自己已经成为了神，不应该随心所欲地受世上的迷惑，并且神说他要去度假一个星期。布鲁斯凭借着无所不能的力量发动了一辆破车，在餐厅里像分开红海一样，在碗里分开西红柿汤。不仅如此，还在路过的时候，消防栓爆裂，展示了喷泉表演，还把打他的歹徒给收拾了。重新回到电台工作，不仅抛出了各种独家新闻，还让他的新闻主播同事成了奇怪的人，让他从那个位置上下来，由他来顶替。布鲁斯为了让他的女朋友高兴，营造更好的氛围，布鲁斯带来了月亮照亮他所在的地方。然而因为布鲁斯拉动了月球，地球另一端的日本发生了巨大的海啸，造成无数人遇难。但有一天，人们的祈祷开始难以忍受地在布鲁斯的脑海中回荡。神意识到他必须倾听人们的祷告。为了认真对待人们的祷告，布鲁斯建了一个文件柜，用来放人们祷告文。很快整个房子就摆满了文件柜，所以就改成了简单的便利贴来写祷告的内容，结果整个房子都贴满了便利贴。所以他又狡猾地用电子邮件的形式来整理，他嫌麻烦，将所有的答复都视之为 yes。 然而人们的祷告重复了，这个世界至少在布鲁斯居住的水牛城成了一团糟。 此次彩票开奖一等奖共有400,000名中奖，中奖金额仅为17美元，约2.1万韩元。愤怒的民众发起暴动，全城一片混乱。而布鲁斯意识到，即使拥有无所不能的力量，也无法控制他所爱之人的心和自由意志。后来布鲁斯再次见到神的时候，神说，分开汤不是神迹，只是诡计，只是魔术而已。一个打2份工的单身母亲能抽出没有间隙的时间送孩子去看足球比赛是个奇迹。当十几岁的青少年专注于功课而不是服药，就是个奇迹。人们虽然有创造奇迹的能力，却忘记了对我许愿。最后，当布鲁斯扮演神的角色的时候，最后布鲁斯大声呼喊，因为他再也不能扮演神的角色了。当布鲁斯扮演神的角色的时候，他对神的本质和作为有了一点感觉，意识到神的无所不能不仅仅是有能力做任何事情。有一点很明确的是，神的作为远远超过我们的想法。有一点很明确的是，神的作为远远超过我们的想法。以赛亚书55:8-9，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在读幼儿园小学的孩子不可能完全理解父母的想法和行为，这是因为人生的问题的答案不是简答题，也不是填空号，而是需要用叙述的方式来描述各种过程。另外，人生的道路也不可能只有一两条，而是有无数条。再者，生活的时间久，便可以有智慧，可以理解。人要了解神，远比儿女要了解他们的父母更不可能。光速是1秒钟大约300,000公里，地球到月球的距离约为380,000公里。所以以光速从地球到月球只需要1秒多一点的时间。那么月亮是天空的尽头吗？以光速从地球到太阳只需要8分钟，那么太阳是天空的尽头吗？光在一年内传播的距离为光年，这个距离的直径为9,670,77,782万公里。这个光速多少年是天空的尽头呢？没有人知道。这只是我们人类对神创造的世界的认识的一小部分而已。更何况，我们对创造这个世界的神的认识能有多大呢？可见，神与人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今天的经文表明，我们人类可以通过施洗约翰的出现对神的作为产生误解。施洗约翰生来就是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铺平道路的使命。约翰的父母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年事已高， 生育孩子的希望渺茫。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故事，同时也说明当时以色列的处境，不，全人类的情况都是没有希望的状况中。在施洗约翰出生前，有天使报喜，告知受孕是一种提前宣布婴儿出生的特殊方式，以表明神仍在世界暗淡时期改变这个世界。约翰在空旷的田野里生活了30年，是为了给主预备道路并进行属灵的训练。当他施洗的时候，人们来问他，约翰福音1:19-23，约翰所说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以赛亚所说的。祭司和利未人问约翰说，你是谁？你是基督吗？基督是受膏者的意思，与弥赛亚相同。所以祭司和利未人的问题意思是，你是来复兴我们以色列的那一位吗？约翰清楚而有力的声明他不是基督。然后他问，是以利亚吗？以利亚在旧约的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当中被预言，约翰说他不是以利亚。那你是先知吗？他问。摩西死了的时候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和你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先知在近处意味着摩约书亚，意思是救赎，在远处象征着耶稣基督。约翰说他不是那位先知。当被问及那你是谁时，约翰承认，我是在旷野中呼喊的声音，告诉人们修直主的道路。约翰说他也不是那位先知。当被问及那你是谁时，约翰承认，我就是人们所说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然后修直主的道。圣经为施洗约翰所理解的基督做见证，约翰福音1:29。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时以色列人一直在等待的弥赛亚是政治和军事上的解决方案，他们梦寐以求的以赛亚是大卫王。这样的一位弥赛亚出现，打败罗马帝国，不仅实现政治独立，也实现经济繁荣。然而施洗约翰将弥赛亚视为赎罪的羔羊。约翰对耶稣的看法非常准确，是正确的。约翰施洗的时候又如此见证，路加福音3:16-17。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肠，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约翰见证他的洗礼是用水，而耶稣的洗礼是用圣灵和火。关于圣灵与火是什么意思，众说纷纭，但有代表性的有两种。一是看见圣灵是给信徒的恩典，火就是圣灵的工作。另一种观点认为，圣灵是赐给信徒的恩典，而火被称为对不信的人的审判。我认为两者都可以接纳，无论是哪一种，但从上下文来看，后者似乎更自然一些。这是因为关于麦子和稗子的话紧随其后。耶稣多次谈到救赎，但他也谈到了审判。耶稣再来的时候所要做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要分开麦子和糠秕。马太福音25章包含耶稣讲的最后三个比喻，有十个童女的比喻、才干的比喻、绵羊和山羊的比喻。这三个比喻的共同点是区分。五个童女的灯装满了油，和新郎一起参加了婚姻的宴席，另外五个童女的灯没有油，没有办法进去。另外得到了五个银子和两个银子的仆人，又赚得了同样数目的银钱，听到了主人的夸奖，而得到一个银钱的仆人，只拿出一个银钱，不仅听到了主的责备，说他是又饿又懒的仆人，并且他在黑暗里要哀哭切齿了。还有那些对待一个小子如同对待主一样的人进入了永生，而那些忽视他们的人必将受到永远的惩罚。在主来之前，他们看起来都一样，灯里有没有油都没有很大的差别。得到才干、得到银子、怎样生活都没有关系。那些忽视弱者的人可能被认为是更好的。然而主来了，一切都一目了然了。麦子和稗子也是如此，直到收获才被区分。在同一片稻田里长得一模一样，他们靠着农夫提供的同样的水，在同样的阳光下成长。然而在收获后去打谷场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谷物进入仓里，但稗子被扔进火里。对我们来说也可以有同样的应用，我们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礼拜，也可以用同样的音赞美，也可以同样的样子进行服侍，又听同样的话语，从表面上看完全没有区别。但主看我们的内心，看我们里面有没有真心定对待主，心里有没有深深的盼望，看我们心中的盼望是什么。现在还不能分辨出来，但当主再来的时候就会区别出来。不是我们要先到主面前，当每个人站在主面前的时候就会区分出来。我们需要更加清醒，因为现在还没有区别开。 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们心中的想法，有可能我们会忘记。所以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态度，就是不要放下属灵上的紧张，保持属灵上的警醒。今天经文当中出现的施洗约翰的行为，有点让我们感到慌张。十八节如此见证，约翰的门徒把这件事都告诉约翰。现在施洗约翰因为希律安提帕的事情而被监禁，希律与他同父异母的兄弟腓力的妻子希洛底一见钟情，于是希律强行让腓力和希洛底离婚，他娶了希洛底。当施洗约翰指出这是错误的时候，希律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而是将约翰关进了监狱。约翰的门徒把这一切的事都告诉了约翰，这意味着耶稣在拿因城救活了寡妇的儿子，以及耶稣自从约翰被囚禁到现在所做的所有的事情，所讲的话。约翰虽然是囚犯，但似乎与人接触还是比较自由的。从文通那里听到了关于耶稣的消息之后，耶稣派他们中的两个人去问耶稣，19到20节，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打发他们到主那里去，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两个人来到耶稣那里说，施洗约翰打发我们来问你，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当时没有人像施洗约翰那样准确地认出耶稣，也没有人像约翰那样准确地知道自己的身份，所以这个问题与约翰一直活到现在的事情有点格格不入。不知道一段时间的监禁生活是否动摇了对主的认识。约翰在耶稣受洗的时候看见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下，他亲耳听到了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声音。因此许多圣经学者将这个问题解释为不是约翰的提出的问题，而是门徒们提出的问题。换一句话说，约翰不怀疑耶稣是弥赛亚，而是门徒在怀疑，尤其是在他死后，门徒就更惶恐了，所以他代替门徒提出问题。然而圣经清楚地见证说，这是约翰提的问题，而不是约翰门徒的问题。当耶稣也回答约翰门徒的时候，他说，你们去将所听见所闻的告诉约翰。而且考虑到施洗约翰派了两个门徒去求问主，可见他对耶稣的弥赛亚身份没有任何怀疑。约翰现在对耶稣的怀疑是对耶稣的行为方式。当他传道的时候说弥赛亚会用圣灵和火施洗，到目前为止主的工作一直是医治病人，呼召税吏为门徒，医治百夫长的仆人，并救活了已经死了的少年。这一切都是关于圣灵及关于神的恩典的事工，而不是关于火或审判。 因此说，如果你真的是弥赛亚，你不应该高呼正义吗？这就是约翰的问题，约翰提出的问题。对不是，他因正确指出希律王的不伦的事情而入狱，可能夹杂的抱怨说，我做的都是对的事情，竟然进了监狱，难道不应该被释放吗？今天的经文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我们和约翰对耶稣有同样的心，我们丝毫也不怀疑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也相信在这个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最后入睡的时候，将在神的国睁开眼睛。我们也相信将在那里永远呼吸。然而关于主所做的，即主如何做工，有许多疑问。有时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他以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引导我们。然而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承认主的方法是对的，因为主的意念和主的道路不同于我们的意念和我们的道路。主的意念和主的道路高过我们的意念和我们的道路。雅各代替哥哥以扫，从父亲以撒那里得到了长子的祝福，然后去了舅舅拉班家。在那里，雅各爱上了比妹妹莉亚更美丽动人的拉结。雅各在他叔叔拉班的家里做了7年的仆人，才娶了她。7年的劳动对他来说相当于彩礼，但他如此深深地爱着拉结，以至于在雅各看来，7年就像几天一样。事实上，拉结非常妒忌心很强，并且有强烈的欲望，但拉结生下两个儿子约瑟和毕阿米就死了。我们看到这里就会想到，拉结没有得到神的保护，他的人生似乎看起来像一个失败者。然而他的儿子约瑟在他兄弟的阴谋下被卖到埃及为奴，但他却成了那里的宰相。然而他的儿子约瑟在他兄弟的阴谋下被卖到埃及为奴，但他却成了那里的宰相，而且这也成为雅各的后裔在埃及生活的机会。410年后，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出发点就是约瑟。拉结在生下他的第二个儿子便雅悯时出生不久就死了，他刚出生的婴儿哭着要喝奶，但他快要死了。作为母亲，该有多么大的痛苦，心碎难过。如果我们在他身边，我们可能会说：“神啊，怎么可以这样？”一定是要尽全力呐喊。如果我们是拉结，我们会祷告求神。求神至少在第二个孩子断奶之前让我活着。但以色列的神并没有回应他的祷告。但在便雅悯的后代当中，出现了以色列的第一任国王。之后，在所罗门王死后，以色列分为南北两部分，北方有4个支派，而南方只有2个支派。南部剩下的2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神的约没有接续到北方，而是接续到南方。波斯王亚哈水鲁王时代，犹太人因阿曼的诡计， 因哈曼的诡计险些被屠杀，王后也是贴怀着我若死就死吧这样的决心去见国王，请求废除国王要屠杀犹太人的法令。推进事情的莫迪改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毫不夸张地说，基督教教理是由使徒保罗整理而成的。西方历史上的两大潮流可以称为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使徒保罗站在希伯来文化的中间，因此除了耶稣之外，对人类历史上做出最大贡献的之一就是使徒保罗。保罗就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拉结在死亡的那一瞬间一定非常痛苦，可能会埋怨神怎么会这样对我。然而拉结不知道，他生下的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后代会在以色列以及人类历史上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于是拉结，也许拉结现在在神的国度里会这样说，我在世上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生了约瑟和便雅悯。所以说拉结成为了那从永恒的角度来看获胜者中的获胜者。当主与他的门徒一起度过在世上的最后一刻时，他说得很清楚，我战胜了世界。是什么让我们真正在世上取得胜利？是财富吗？是力量吗？是学识吗？或者是家人？还是我们的天赋，我们的才干？我们的人生，直到我们在这个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的瞬间，只有主可以让我们得胜。让我们都以主为目标，过礼拜的生活和生活的礼拜。然后不仅在新冠疫情时期，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让我们沉默，并且与永远获胜的主一起过上得胜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天父，求神让我们充分认识这个话语，用整个生活来接纳。即使是深思熟虑的人也不可能都了解，更何况塑造之物又怎能了解造物主神和他的所为呢？即使有时我们不明白神如何作为或他在做什么，求神赐给我们勇气，以信心来接受神的想法。因此神的想法可能与我们的想法不同，神的路高过我们的路，当我们确认的时候，求神让我们用一生来赞美神。愿我们都以战胜世界的主为目标，在所处的位置上过好信实的生活，不陷入任何的环境，过得胜的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